大家好，我是来自微软技术平台以及工具体验事业部的高级顾问梁健。
大家好，我是丁玉恒，同样我是跟梁健来的同一个部门，微软的这个开发者体验平台合作事业部。
对，我们的英文名其实比较好记，很多的合作伙伴呢和开发者呢都接触过我们 Developer Experience 啊，我们会把最新的、最酷的、最有意思的微软的技术呢介绍给大家，带给大家。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啊，其实也特别有意思，也是我跟玉恒从个人角度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个新的技术方向和新的话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PPT 的这个题目“云雾大志”，这四个字呢也代表了整个微软的一个技术方向。那有云平台、物联网的新的技术，有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智能学习等等。那最后有一块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是智。那其实现在呢，人工智能啊，这种自然的人机交互也是一个非常热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去介绍这些内容，介绍这些话题，同时我们也看一看呢如何呢利用微软这些技术、这些工具，我们去打造自己的这种人工智能啊，这种自然的交互的这些平台。那我们开始 PPT 之前啊，我们先看一看整个一个 IT 发展的一个方向啊。那这里呢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 CEO 萨奇亚讲了一句话，就整个的这个技术又在进行了一次 transformation， 一次变革，一次更新。那我们最早呢其实接触 IT 技术，像我学生时代，我觉得玉恒可能这个
接近这个学生时代
我那会儿最早接触的这个 PC 呢都是286，后来386，我估计你那时代都已经奔腾了，是吧？
我应该当时已经从这个 smartphone 时代开始了。
对对，可能最早的这个 IT 的发展上是这个 PC 的阶段啊，这会儿大家知道有最早的这个 Windows 95、Windows XP， 啊，那会儿 PC 发展以后有很多 PC 上的这个应用。之后呢，随着 PC 的普及，网络速度提升，有大量的这个Web 应用，互联网的应用发展起了，像国内的这新浪啊，这个搜狐啊，包括后来的搜索引擎百度啊、必应啊、Google 这些搜索引擎蓬勃发展。但是后来呢，随着像玉恒说的这个 smartphone 开始，对啊，那从 iOS 发布了这个新的这个苹果发布了新的 iPhone 手机以后，就这两年，其实我觉得近五年吧，应该是移动互联网这种智能手机原生应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爆发期。但是呢，大家其实发现了一个现象，我问玉恒一个问题啊，你早上起来啊，你一般一醒了，大家都习惯先抓手机，
对，我抓手机，
啊，拿手机，对，干什么呀都？
首先看看微信嘛，看微信里面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朋友发的消息。那我可能会再查一下朋友圈，查完朋友圈就该起床了，应该。对，基本上是微信现在在我这个整个手机里面占这个时间是最长的一个应用。
没错，像我呢，一般的也是你早上起来拿手机先看这个朋友圈，再看看微信有什么消息，之后呢，再看看邮件。还有呢，你知道咱们公司用那个 Skype， 我一般早上拿 Skype 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会议的一个状态。那天我跟那个阿里的同事还聊天，他跟咱们有点不一样，是说他们除了微信以外，阿里有一个即时聊天的一个应用叫钉钉，对，他们还会看看钉钉，对，看有没有谁发一些消息盯一下。那我相信呢，如果是淘宝的这种电商啊，这种卖家，他们可能还会看看这个淘宝的这个阿里旺旺，
对，
看看这些聊天的这个应用，他会发现其实呢，你手机上有大量的原生应用，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有些应用我们叫 zombie app， 这种僵尸应用，其实你会用不到这个应用，或者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渠道上做应用推广啊，或一些使用一些服务的时候，他让你下载应用到商店里头，你会觉得有时候很麻烦。
对，好多应用啊，就是我们下载之后是很长时间才打开一次，这个打开率非常低的一些应用。
没错，而且现在其实有一个趋势是说，很多的商家包括企业都在用微信公众号。因为微信它更像一个消息类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上头跟朋友啊、跟服务啊进行沟通。
对，
然后这样也不需要装这个应用。所以呢，最后我们看到了这块有一画的这个黄色的这个一个框，就是消息类的应用，其实在这两年也是蓬勃的发展，而且呢，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合作伙伴 SV 去投入到这个消息类的应用的这些开发里头。那其实消息类的应用里头有大量的承载了很多内容。那这里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年的 Build 大会之后， 微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 对话就是一个平台，
对话机平台，
对，也是一个服务，对话机平台。其实这个呢概念就真的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工作生活中在使用。那这里我们拿微信可以跟人跟人的交流，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群，然后呢微信呢我们还拿的微信说跟一些商家去交流交互。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块，除了有交互里有人以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这个数字助理。
对
啊，数字助理上我们有大量的用户跟，因为现在小娜已经跨平台了，iOS、安卓、Windows 上都有，那有大量用户跟小娜进行一个交流，跟这个，
所以这里我们的数字助理可能会又适用到我们微软的这个小娜，那包括其他的这个手机平台会自己的这个数字助理，所以在这个对话机平台的这个理念底下，第一层是我们这个用户是我们的人，那第二层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助理，那我们微软会有这个跨平台的微软小娜。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会要讲的这个主题，我们叫做 Bot， 就是我们的这个聊天机器人。
对，其实这个 bot 呢大家有点陌生啊，其实是一个 robot 的简写。那大家一想呢 robot 经常都会想一个真的机器人啊，站在咱们那个身边，或者说一个就像这个
实体机器人一样，
没错，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像那个澳门风云里那傻强啊，都是那样的，一想的机器人都是那样。其实今天我们讲的 bot 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这个网络里头，在我们的应用和服务里头，跟人去交流，通过自然语言跟人去交流的这些服务机器人，
对，
这些服务的应用和程序，那他们呢实际上是用人的自然语言跟人去交流。就是再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实际上从我个人就是比较头疼这些所谓的移动智能应用，因为发现有些应用其实并不智能，原因是说有复杂的界面菜单，
这
菜单上有很多的按钮，但是这些菜单呢其实有的时候特别不友好，我们叫不 friendly。 那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我相信咱们都给这个上岁数的这个父母买了智能手机了，但是你会发现智能手机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应用、这些操作、这些菜单他特别头疼，
对，
他看到了就晕了。我特别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有时候我这个给了我爸爸买了一个智能手机
啊，
他想让他去出去打车的时候方便，
对，
这个轿车应用，但是应用对于他来说呢就特别头疼，他哪次打开这应用他都不知道怎么使。其实很简单的一些输入一些地理位置一些时间，但对于他来说呢他觉得这界面特别复杂，他的习惯是说给我去打一个电话。
嗯，
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父母给你打一个电话说
你去帮他叫车，
没错，帮我叫车我就像一个他的一个智能客服一样，引导员一样，
对，
我拿出我的手机操作一些
随身秘书，
对，打车的应用，
对，
然后我把地理他想去的地理位置输进去，
嗯，
时间输进去，最后呢帮他叫了一个车，我把这个信息再反馈给他。其实我们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些这些原生应用也好，这些网页应用也好，他们不能用人的语言跟人去自然的交流。假如说有一个对话框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去敲字输入这些文字，或者拿语音去跟这个应用去交流，那我们何尝不想想我们有一个对话框，让这些用户去敲，假如说我要从中关村去友谊医院，然后两点用车，我要检查身体去。那这样的一个智能的客服，这样的 bot 帮他完成了所有原来在页面上这些点击、这些看这些冷冰冰的菜单的这些操作，他最后把这个结果很人性化的说，哎，我已经帮您叫好车了，大概几点几点，请您按时去到达这个上车地点。
对，
就这个体验一下就变得非常人性化，所以呢 ，bot 在这里头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对，你说的非常对哈，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其实对于智能手机的应用还是觉得非常有门槛的。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软发布会上 ，Build 大会上，我们这个Satya CEO 也在讲说，陆琪的妈妈80多岁，那她不会使用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但她只会使用微信，至少可以用微信进行语音聊天。那说明这个语言还是人其实最基本的一种交流方式，那我们可以尝试哈使用这个语言跟我们的这个应用进行交互，那会发生一些很非常好的一些事情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机交互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和这个用户体验更加友好，
没错，更人性化。
嗯，
那这样我们可能给大家更直观的展示一些案例，一些例子。我其实上跟玉恒也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 demo， 非常有意思，跟我们的生活也很贴近的。那首先我们看到，对，我相信呢在北京啊有车的朋友经常会上这个网站啊，这个北京交管局的这个网站。 其实很多的这个政府的网站呢，你会发现呢，它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友好，它的界面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就我前一段办那个台湾的那个通行证，我就发现那个公安局的那个网站做那预约的时候，哎呦，一步一步，我花了我得有20分钟，我才最后预约成功这个办签证、办这个通行证的这个流程。
对，
那同样呢，举个例子，我们看现在这个网站，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它是个网站或者说一个应用的一个界面，但你会发现，哎，你要查询违章的时候，哎，这有一个很清楚的查询违章，但是你点一个页面，要等它弹出，然后再去做这个操作啊，我们一步一步要做很多的操作，输入、查询。
对。
那现在这是一个查违章，如果要我要验车，我要办很多其他业务，其实我要做很多事情，
对，
我要去找，
去不停的找。
对，我要找说网上选号、缴费、我预约验车，但是其实我想查的就是，哎，中关村附近有没有验车的地点？
对，
其实特别不方便，
对，
或者
所以其他信息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干扰，或者是说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没错，没错。而且它的页面过两天一更新了，
又找不到了。
对对对，又找不到了。对，那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接管局的这个小助手，对，玉恒同学乐了，对，这玉恒做的一个小助手，我们现在跟他自然去交互，跟他打一招呼。
那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直接是个对话界面，
没错，
不是那么多信息的那样一个 portal。
对，甚至说这个窗口我可以叠在这个网页上一个应用的一个界面上，
对，
我就不用再关心页面上所有的一些操作呀，这些对话框呀，我直接跟他去交流。咱们刚才说的，我想，
你查违章了，你要查违章，
查询，对，查询违章。对，很简单，他马上就是，我又不用关心他那些页面菜单，要提供车牌号，我随便说一个，把我的，看看有没有违章。没有任何的记录，太好了。但是这里头大家可以想说，我可能跟这个 bot 交流的时候，因为我拿自然语言嘛，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的车辆有没有违法信息？
对，
有的人说我车查违章，
对，大家这个说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没错，
那
我们试试，我想知道，想看看没有违法记录。哎，同样的，他也理解我这个意思了。对，同样的操作。那除了查违章呢，我们刚才还说了一个，验车。
对，
对吧？在中关村附近，我们想哪有验车的地方？原来咱们想在这个网站上，你找这个验车的地点，其实挺麻烦的。
对，
那现在我很方便的，我还想
中关村，你在中关村，
我还想在对，中关村，哪有验车的地方？
没关系，他可以理解。
对，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方便。这个我这个 bot 这个助手呢，已经告诉我这个哪有验车的地点。他实际上给了我一个链接，是一个百度的链接，我们可以通过百度的地图去打开。
变得慢，刷新一点，
稍微有点慢。对。没关系，
这可能是更新之后的一些结果。
对，百度的那个链接就变了。
对，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流程，你会发现特别方便，然后就跟我这个交管局的助手进行一个沟通，拿到我想处理的事情。对，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个 Skype。
对，这个可能是更加方便，不用打开网页，打开这个应用软件、聊天软件就可以执行的一个操作。
对，
我
同样的这些操作流程，我可以在 Skype 里头跟我的这个交管局的这个助手进行沟通和交流。对，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PPT， 其实同样的这个体验让我们觉得比在页面上做这些操作更人性化，更方便，而且我把我直接的想法去告诉这个助手，告诉这个 bot， 帮我完成这个功能。
对，
但
省去了你去查找这个信息的这个过程。
没错，
你的这个交互变得非常直接。
没错，可能呢大家特别关心啊，说哎，这个功能非常好，我怎么去开发一个我自己的这个 bot？ 那我们后面就给大家去介绍这 bot 的开发。那这里呢，微软提供了什么？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我们叫 bot framework， 一个 机器人的对框架、
嗯、
对，来帮助大家呢打造自己的这种智能的客服，智能的这个引导员，这个智能的这个 bot。 像我们刚才这块这个动画所放的，那这是一个点餐的一个对话的流程。我们一直说 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
嗯、
对话就是一个更好的交流方式、
嗯、
那原来我们点餐，假如你点一个 pizza， 传统方式我们打开一个网页，或者找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找一个原生的应用，假如百度外卖啊或美团外卖啊，
是
我去找，哎，哪家有什么 pizza， 这个 pizza 的口味种类，那我这个还有一些送到哪儿的这个位置，可能这个操作需要在页面上做个很长时间。那现在我通过一个对话的方式，我问这个 pizza bot， 我要点这个 pizza， 然后呢他会说你有哪些口味你喜欢，
对，
然后我选择一口味他就 deliver 了。
嗯，
那其实我们刚才聊了一个 bot， 这个 bot 呢我们做一些小的总结。我觉得啊，这里头其实我们写了好几点，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了一个用户体验，让一个用户非常方便的把他的需求告诉这个业务的这个 bot， 然后他并不关心复杂的这个页面。那还有一个是说现在的应用更新都很快，我的应用的服务业务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这个页面做得越来越复杂。
是的是的，尤其是就类似于刚才我们的那个例子，就是打车那个例子，这个对话的方式使得这个我们的不管是老年人甚至是只要是可以说话，那就可以完成这个我们想的一个操作，变得非常这个门槛非常低。
对，
嗯，
我经常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些手机上的应用它变了这个界面了，有新版本了，实际上很多常用的功能都找不到了。
对，而且它那个手机经常需要去更新这些应用。
没错没错。还有一块呢，我觉得像第一点就是你可以跟你的用户能够非常方便的去交流接触，能 reach 到他们，而且用这个自然的这种语言。
嗯，
对，你像咱们经常的这个有的时候会干嘛，会开会，对吧？你开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举个例子，咱们在 Skype 上去开会，就像这个例子，咱们去看一眼。那举个例子，咱们在 Link 上去聊天，就需要说我们要开一个会议。那这会儿咱们开会的时候经常想什么，哎，咱来杯咖啡吧，
嗯，
啊，或点个茶。但是咱们传统的方式是拿这个手机的应用，
对，
打开这个
订餐软件，
订餐软件，或者送咖啡的这个软件。
嗯，
但现在呢，其实这两个人就是也是在 Skype 进行交流，他们要开会。开会之前呢，他们就提议说订个咖啡。这里他们问小娜说有哪个咖啡比较好，有哪个咖啡的 bot 特好。
嗯，
这会儿小娜就把这个咖啡的这个 Silver Cup 的这个 bot
引进来了，嗯，
然后呢，现在艾特这个 Silver Cup 直接就可以去订餐，订那咖啡，
嗯，
包括他问你有哪些口味喜欢，
对，
然后 Silver Cup 就在建议用户，哎，你是不是要这个口味？然后呢，他另一个人也在问说我要这个冰拿铁，
啊，
包括送餐的这个位置。
所以是 Cortana 先加入这个对话，然后 Cortana 发现这个需求，然后主动去调这个 Silver Cup 这个
bot， 对。
嗯，
但是 bot 在这里呢，其实就很方便，就像我们说的，你可以很方便的去 reach 你的用户。
嗯，
你在不同各种渠道上，你可以在 Skype 里头、微信公众号里头，可能未来在微信公众号里头，我们有一个群，可能我们正聊天，哎，突然说，要不咱们订个餐去，来杯咖啡去。我们一爱的星巴克的这个 bot，
对，
也许就把这个餐就完成了，不像原来就再跳转到其他应用或拿其他设备进行这个点餐。
对，星巴克这个服务员，这个 bot 服务员就加入我们这个群聊，
没错，
完成这个订餐的这个服务。嗯，
对，我们其实还在聊说，有企业里头可能员工之间正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假如说报销的服务啊，
嗯，
或者订会议室订餐的服务啊，
对，
我们现在不需要去跳出一些其他的应用，我们直接add的这一些 bot 服务，用自然的语言把需求说出去，这样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那我们从技术角度，其实刚才介绍了一些场景了，
嗯，
那从技术角度，那什么是 bot？ 微软又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一个 bot framework， 那这里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开发一个 bot 的时候呢，微软提供了，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叫 bot framework， bot 框架，
嗯，
那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SDK，
嗯，
来帮助开发者，就是 API SDK 帮助开发者呢去打造自己的这个 bot 的一个对话的体验。那再简单来说，微软提供了这个工具，这个框架，帮助大家呢打造了这个 bot 的嘴和耳朵，它能跟用户去交流，收用户的这信息串啊，这些文字的这个请求，
对，
然后呢同时呢把这个回复渠道也给打通。
嗯，
对，但是呢 bot 呢，我们的大脑核心的对话逻辑 还是需要开发者呢使用微软的众多的这些技术去打造这个对话逻辑。
嗯，
像这个语义理解，刚才我们在聊到说用户可能说我车是不是有违章啊，查询违章，有人可能说我车是不是有违法记录，
对，
甚至有的人可能说昨天晚上我闯了一个红灯，
对，
这个是不是被记下来了，
嗯，
啊，后面有人会说我要验车了，我是不是第一步得看看有没有违章才能验车，
嗯，
其实用户可以特别自然的这种方式，
对，它其实很多个句子它表达同一个意图，
没错，
车是不是违章，它需要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只要处理这样一个意图就可以了，
对，
嗯，对，
然后这里头其实我们就会用到，稍后我们也会去讲就是语义理解，包括我们现在呢用文字，我们也可以用 Louis 用这个认知服务里的这个speech 这个 API，
嗯，
语音变文字，然后变成串以后搁到语义理解，
对，
然后来让大家这个 bot 呢更聪明更方便。那这个呢打造一个 bot 呢，我们在看详细代码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这个概念，我们打造这个 bot 之前所有的业务逻辑我们并不会丢失，
对，就之前我们的这个业务逻辑是保持不变的，对
对，其实我们拿那个交管局的例子，其实这些交管局的所有的这些服务，这些网页的这些 API 它还是在那儿的，无非是原来是用户靠点菜单靠这个界面去调动这些，
对，跟后台进行交数据进行交互，
没错，
嗯，
那现在呢我们给它增加了一个 bot 的对话逻辑，
对
啊，那这样的话就打造了一个自己的这个 bot，然后这里呢我们说了 bot 提供了 SDK API， 那这里语言支持 Node.js 和 C#， 就大部分开发者呢
Node.js 比较多，
对对，
嗯，
做后端的开发者，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语言基本满足了所有的这个做后端开发的这个
需求
开发者了，对，
嗯，
那最后呢我们通过 bot 引导到这些了解用户的意图，了解用户的需求，我们调这些服务，
嗯，
对，那这样达到了一个 bot 的这个框架。同样的我们引入了语义理解的服务啊，对，因为开发者现在，我知道有的微信公众号的开发者，他在判别什么呢？判一些关键字，
嗯，
那对开发者来说很辛苦。
对，这个是工作量很大，因为这大家这个表达同一个意图的这个方式特别多，嗯，
没错，对。那 bot 呢，分为呢三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SDK， 第二部分我们叫 connector。因为呢，我们 bot 呢会支持多种的渠道，
嗯，
啊，我们可能会像网页。像刚才我们展现的还有 Skype， 包括邮件，短信等等的，因为消息渠道非常非常多，
对，
像在国内可能还有像钉钉啊，像自己的原生应用啊，各种方式，像微信，那最后我们会把这个 bot 发布到一个叫 bot directory， 就这样的话能让搜索引擎去看到你的这个 bot。
对，其实这个 bot directory 更类似于我们手机上的那种 App Store 这样的一些概念，
对，
会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做好的 bot 集成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 store 里面，
没错，
去呈现给用户。
对，其实呢，我个人感觉就是 SDK 和 connector 对开发者来说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
对，
嗯，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呢，先到这儿，我们稍后稍事休息。第二部分呢更精彩，我们会详细的去告诉大家如何开发自己的 bot， 利用这个认知服务让你的 bot 更聪明。
嗯，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给大家说一个场景，几个真实例子。我给我爸爸买了一个，
又说这个，又这个。
不是，这个老年人的需求嘛，
你这每次都讲这个，换个新的，换个新的。
对，给大家说一个另一个事情。啊，我旁边这位同学平常天天穿跨栏背心儿，装脏不拉几的 T 恤衫，今天穿的这么帅，小鲜肉啊！他还没有女朋友，大家加油啊！大家加油啊！这么帅的小鲜肉，
完蛋完蛋。